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看我这样一直检讨你，你会不会哪一天就直接不做了？
不会啦，
不爽不要做，
不爽不要做，对啊，
就真的不爽，
真的不爽，
然后就不做，
你就走心了。
我蛮抖的，可以
走到飞，
可以啦，可以啦，
走到飞。我要检讨你吗？可是我觉得这样很伤感情
啦，
真的很伤感情。
你要讲就讲，
来，给你剪，给你剪，给你剪。
不是因为你上礼拜突然就讲那句叫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要讲一些很重险的嘛，不是吗？
对啊，
我说因为仙女不在嘛，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很重险的。就你第一句话就说，那我们来聊七龙珠，我整个就软掉了。
哇，好重险哦！
我裤子都脫了，
我倒洋了，
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
对，你不能这样，你让我很难接。
那我可以让你硬起来，长官。
你要让我硬起来的话，你就要聊一些重险的啊，对不对？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大家期待你会讲一些什么，比方说性爱分离这件事情，
或是什么什么。
哎、欸，那是标题杀人呐、啊，然后
真的是标题杀人，
然后。
你知道我
听重点这样就说
啊，我被我女朋友检讨，她就说，我以为你要聊性爱分离，我超想跟你聊这件事情的。
对，我就跟你说，这种题材才有人想听。
结果没想到点进去，
我们想听的是真的性爱分离，好不好？
哦、oh, ，那我们这一集就直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哎，原来是，
不是啊，不是啊，
不是，你会怕吗？对不对？
啊，聊性爱分离吗？
对，
我就不是性爱分离的人、啊，
你倒在那边。原住民不，哎、欸，看这种就是啊，这要剪掉，这要剪掉，这要剪掉，
不能剪，
这个太多了，这个马上演起来，
这已经演上的啦，
你马上被出场，我跟你讲。
那你自己讲嘛，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你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没有没有，我以前到现在
完全没有，
没有，
看
我每个都爱，
你相信？
我不相信，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对不对？这个要检讨你的这种社会这个信任 credit 太低，
我社会平用积分太低嘛？
对对对，没错，就是中共的那个，
我就不能搭高铁，
你信用破产了，
对你信用破产了，怎样？
没有啊，我无地自容了、啊，你来啊，来啊，随便啊，可以啊，好啊，
欸、走心走心了，
真的走心了、欸，天哪，
走到飞了，
走到飞，
不能检讨你、欸，
来检啊，来检啊，
因为我还有好多条检讨，
来一条一条来啊，
而且我走在路上都会有人突然来跟我讲说，哎、欸，我有订阅你的频道，
那他们喜欢
吃吗？不可能吧？
真的、啊，我今天去我下三立，我去买个星巴克，
你下三立，我刚
刚想说你要下三什么？没事没事，我们
下节目啦。我就去买个，就三立旁边的星巴克，我去买星巴克，然后他就说：“哎、欸，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欸，
哎，那他喜欢吗？”我觉得重点是他喜欢吧，
我不知道他是在指的是他有听我的 YouTube， 还是说他有听我的 Podcast， 但至少
我好期待哦。
我觉得我们的能见度是高的，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就是不要妄自菲薄，就不要觉得我们自己讲内容没有价值。虽然确实我们讲内容就是含金量没有那么高，
所以会有一天如果我去星巴克买东西，然后我说：“哎、欸，请问先生贵姓？”然后我说：“哦，毕姓铁木。”他就很高兴说：“哎、欸，我有听你的节目吗？”会有这样，
你不要妄想了。
那我去星巴克的时候，我要说我是仙女吗？
哦，你要不要试试看？
没有人认得我。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啊，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场就有在讲嘛。我说你不是去参加我前老板的那个餐会嘛？
嗯嗯。
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把你的那个 tag 那个范围越缩越小，你知道吗？本来大家就觉得说，干仙女到底是谁啊？哇，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好仙哦。然后就是越缩范围越缩越小，越缩越小。
很明显了。
哦，你的 IG 是公开的吗？
不是
哦，不是哦，那就还好。对、嗯，如果公开的话，那还得了。
我怕大家会很失望。
欸
哦、天哪、欸，这句话真的是有够毛雷毛。
没有，我觉得大家想说会不会很震撼教育？
哦天哪，哎、欸，他现在真的是
就是职场二男，
二男，
二男。
Yeah，
好啦，我觉得我们拉太多了，我们直接开场。 欸，你的人生现在到底是怎么会如此的悲惨？
啊，就公司想要周末加班，那我就去加班啊。
这么没有劳动？
你怎么会在台湾的职场讲说没有劳动条件？
劳动条件太差了吧？
台湾就没有劳基法
啊？
啊
啊！那要不要这个参考一下本公司？幸福企业，真的幸福企业，你去问外面的人就知道了。你知道他们现在下班，他们几点上班？你知道吗？他们十二点上班，你还可以去旁边红会悠哉的吃个午餐，再过来这边上班，不错吧？
听起来跟他没办呢，
是不是？
所以需要向上管理吗？
不用，你知道架构很扁平，还需要
扁平式的
扁平，还需要上上管理？你舔我，我也不会觉得爽啊！
不舔啊，
对啊。你舔我，我也会觉得爽啊！对啊，
那听起来就是个互舔的节奏啊！
呀，下来欢迎光临牛总热潮，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Hello， 我是铁木。
哎，你怎么突然变得有气无力？
哪有哪有哪有气无力？
哎，就是拿出你这个原住民的精神啊，对不对？
这句话本身就带有一种丰富性的。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挖洞给我跳。你取这个名字，就让大家永远没办法嘲笑你。你只要被嘲笑，你就开始高举说你就是种族歧视的这种标语。
我就是一个双向保护伞。
是啊。但问题是你这个人就欠嘲笑，你知道吗？欠吐槽啊！所以你这个礼拜完全就是都是在上班哦。
我这礼拜完全在上班，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那你的老板都不会觉得说对你们有点太过苛刻了吗？
我觉得他心中应该有想到啦，但他其实没有强制。我坦白说，就是我的公司其实都不会强制，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啊，公司有需要帮忙，或者哎、欸、好像有欠人手，他这礼拜也没真的排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说就去公司上班。
哎、欸，这个人真的
好主动，
对啊，
自主加班就对了。
天哪，可是你这么努力，老板看得到你的努力吗？
应该有看在眼里吧。
这种回答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悲哀，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应该
对，好像有、
欸、不确定，有与没有之间。
对，反正我付出不得到，我付出就不求回报。对，
所以这跟谈恋爱一样，
对，不被祝福的才是第三者，你就是那种第三者的概念，你知道吗？
在职场也有第三者，太惨了吧？
可是老板都不会给你任何的肯定吗？
就还是会，可是好吧，那可是不是就有点奴？就是老板就说哦你好棒哦，那瞬间那种就心花怒放，觉得啊真的吗？
真的假的？你会因为老板说你好棒，然后就开始就是整天就是粉红泡泡这样子？
到现在还是会的。
你真的在谈恋爱吗？等一下，老板的用语是你好棒吗？
啊，大家辛苦了啊！
就这样，然后你就会粉红泡泡，
干超社畜的。
你很好哄，
就这样
哎、
欸，
你很好哄，
就这样。
你如果谈恋爱就是易晕船体质的意思哎、欸。
易晕船体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会陷在一件事里面出不来。
他原文是说你是恋爱脑，那恋爱脑某种程度是不是其实就是易晕船体质？
我觉得是。
可是恋爱脑不是 always 啊，你懂我意思吗？恋爱脑有分阶段啊，比方说你在刚开始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恋爱脑，或者是你 always 恋爱脑，或者是你到死都
恋
爱脑。
你刚谈恋爱，只有刚谈恋爱，那叫做热恋期啊。
对，过热恋期，你还可以热恋期，别人家保固三年还久，那你一定是恋爱脑。
你一定是恋爱脑。
原来我今年才知道，原来恋爱脑有学术定义哦。
那就是有遇到真爱就是恋爱脑，没有遇到真爱你就是工具人哦。但我就回到刚刚我们讲，其实我觉得差不多的地方，就是这就是容易接受人家的情绪勒索，在感情上就是恋爱脑，
在职场上呢，
在职场上
就是舔狗。
易勒索，易被勒索的体质。
嗷嗷嗷嗷嗷嗷，可以啦。
对，
你觉得你是舔狗吗？
我先说，我觉得我不是舔狗，但是就是老板来叫我做什么我就做。
但是你会去舔老板吗？不会，
我不会去舔老板啊。哦，我要是舔老板，我还流离失所。
你觉得你现在是流离失所？不是吧？你现在有工作，怎么会流离失所？
就是总是在换工作啊。
哦，可是你不是说总是在换工作，是因为你做两三个月就腻了？就比方说跟你的感情一样啊，
就是工具人，就是工具人也要得到爱与关怀啊。就是如果你看你去追求的对象，如果一直没有给你 feedback， 你没有那个爱与关怀的能量，你就不会去想当工具人。
所以这个老板有给你 feedback， 因为他有说你好棒棒，
就是我心里有得到安慰。
哦，所以在职场上其实也可以 PUA。
比方说你真的很爱这个老板啊，我要为他牺牲奉献啊，那这个时候老板就会 PUA 你啊。
那你刚刚说你没有，你觉得你没有特别舔？你觉得你只是任劳任怨吗？
我一直都是任劳任怨啊，
所以不用特别讨好老板，老板就蛮喜欢你的。
没有，老板也不会特别爱我，大家误会了。
那你有同事特别会舔吗？
我觉得其实有些职场，
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在搜寻了仙女 IG， 仙女 IG
舔，
对，
就想说奇怪，今天一直听关键是跪舔，
哎、欸，要什么文雅一点的，
就是舔啊，
没有，因为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啊，所谓的舔，其实换着文雅一点讲法叫做向上管理嘛，对不对？
对对，会不会特别向上管理，或者只是就是？工作来就做嘛，
像管理是不是其实除了舔以外还有很多的十八招可以用，
看你、欸、我已经好不容易把车开到一个正轨了，你现在偏偏要把车
没有没有
开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真的认真觉得，就是刚刚提到向上管理，但除了舔以外，其实向上管理还有很多的玩法。
什么叫十八招
玩法 ？OK，
好，那你讲一下，
很多方式，
来来来来，请说。
就是除了舔老板、不是，就是除了让老板要让老板开心，有很多方式。他提前把老板都已经很设想了很周到啊，或什么，然后就有些老板就觉得说，哦，你好棒。可是事实上他只做了前置，然后后面他就没想到说，后面真的难的或什么东西，好像都不永远不会掉他身上那一种。
没有啦，这就是回到你知道吗？像我们大学，就比方说我们大学要交报告，我们可能就要做类似那种专题，然后一群人一组人在做嘛。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负责在那边哦，就是写东西，你知道吗？会去爬资料写东西。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要做那个，你知道那个背板，就是专题的背板。那有些人只要在台前面开始这样报告，然后讲的顺就好了。然后像我常都是担任就是最后那一关，所以老师当然觉得说哇，这个柯玉安你的专题做还
不
错，
要
不
要脸啊？就是你这一种啊！
我就开了那个
最讨厌你这种了，
我就开了那种割稻机，你知道哒哒哒哒哒哒，
人家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你只负责那一分钟，不好意思，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样啊，对不对？其实我刚刚那也不叫什么向上管理啊，就是你比较会挑工作做而已啊。
对，好像就是挑一个很亮眼的。工作
对啊，
可以表现的地方，然后老板就会记得你。你其实蛮会向上管理的。
我不会，我讲真的，我若对这工作有热情的话，我就非常积极在向上管理这一块。比方说，老板叫我写脸书，他可能就是说啊，写个脸书这样。有些人就可能脸书发一发出去，他也不会在乎那个按赞数还有留言之类的。我会一直盯着那看的、欸，就是我会想要把它做
重视，
对，我会想要做到一个程度，会希望说。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努力是他可以看得到的，他可以认可的，那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野心嘛。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叫特别叫向上管理，我不会去舔他啦，我就是会刻意的，就比方说这个工作明明他只要叫我做 A， 可是我可能做 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 这样子。比方说他只是叫你写个脸书，可是你包含他的图你也帮他做，然后呢这个留言你帮他管理，然后后台你也帮他管理，然后一些比方说下 tag 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很多事情你都帮他处理的穿本本这样，但他肯定不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可是你就是会把这件事情做到就是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极致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是要看你对这个工作有没有野心啊，你对这个工作如果没有野心的话，我觉得老板叫你做 A 就做 A 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止就是 A-1 A-2 A-3 之类的，
就何苦做到这么极致。
对啊，不用做到这么极致啊。嗯，我觉得那还是要看你对这个工作的认知啊，就像我现在我就没有这么的就是自虐，因为以前这样叫自虐嘛，现在就还好啊，现在就觉得说我自己开公司，所以我不会用这么高标准去要求我的员工嘛，因为大家开心就好了、啊、我自己自媒体开心就好了，就不用太，你看我们随便在那边乱聊开心就好了没有人听好啊，没差啊，就这样啊对啊，我觉得那就是要看啊，还是要看不同的情况去定义到底什么叫向上管理。
可是我觉得像你说展现积极度就很重要，老板就是一定就是喜欢这种人，就是也不是说你刻意要向上管理，可是就是只要有表现出很积极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老板会喜欢。
像我那份工作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在做，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做。那如果假设像有一份工作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情况之下，那你特别积极，其他人大家会觉得说你想干嘛？
欸，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算你刚刚讲有些就是没人跟你抢你的那个饭碗，但是有些人做同一份工作，应该说同一个职位，然后两个人在那个地方上面，有些人就特别会吹啊。我就觉得说有些人那个向上管理、
有些人特别会吹，
没有，就是他会特别吹自己的工作绩效。
你
想清楚，你想
三十秒就开一次车。
没，不是不是，我那个用词没有，我是说认真。没有没有没有，好，那好，没
有、
啊、那就这样子。结论来说，
包装
就特别会包装自己的绩效，就是说明明做了一样的事情，那他可能没办法做到舔老板，那他就要去吹捧自己的绩效，吹捧。我先讲吹捧，我没有讲其他的东西。
可是吹捧也要上司听得懂他的吹捧啊，所以他的吹捧是上司听得懂的。
就是老板会喜欢的，因为有些老板他喜欢的东西不见得是说你来称赞我，他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吗，你这样超狗了，我不能接受。嗯、但换而言之，有些老板就会觉得说哦可以可以，这个绩效呈现的方式太棒了，或是哦可以可以，你这个东西就是啊就是我要的。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明明可能就是十块钱的东西，他可以把它讲的好像有一卖100块200块的价值，就是要很懂得自我行销。
是每个上司都这么笨吗？也不会吧。就很多时候你在那边太过自我吹嘘的时候，上司一眼就看穿，这不是更糗吗？
但有些人就
不会、欸、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不会知道、欸、
哦，所以你觉得每个上司大概都跟就是头脑都装死，
就那火候很好啊，你真的会搞到向上管理的人，或是真的在职场上被其他同事讨厌的人，那个火候坦白说蛮厉害的，那控制超级好的、
欸、可是你刚刚讲到因为你太过会向上管理，所以其他同事会讨厌你，
会内卷。
可是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人是他会向上管理，他跟其他同事又混得很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就是你知道在职场当中
你那个是情报员，
那就是最高端了，
最高端啊，
就是从上到下，从董事长到妈工友都喜欢你，这人有问题吧。
可是我觉得对啊，就像你讲的，本来就没有一件事情什么都样样都完美样样都好这样子，所以势必的、啊、你假设真的太会向上管理，然后你那份工作又是得要跟别人一起合作，
你刚讲那个情况已经不是向上管理，那是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管理了，那太屌了啦。真的有这种人吗？你们遇过这种人吗？对，你们有遇过这种人吗？
我没有遇过这么完美的人。
没有，因为你要知道说需要向上管理，肯定你那个公司的分层阶层是非常明确的嘛，就是
他
有很多层嘛。
嗯，
那像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除了前几份工作那公司的阶层是比较明显之外，其实我都在待在小公司、欸、小公司讲真的不需要向上管理，你只要搞定人际关系就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要出包，然后你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你是在帮公司添很多麻烦，制造很多就是困扰。我觉得你只要做到这样的东西，其实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向上管理，或者是你也不用什么向左向右管理。我觉得就是一个团体生活的概念，就像你当时在当兵的意思一样、啊、你在军中就是大家不是讲说就是不打勤不打懒
专
打
不
长
眼，
对啊，就这样啊。有些人就是不长眼啊，这就没有办法。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阶层比较明显的工作，你才需要做到这种地步，不然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团队生活、团体生活嘛。哎，在团体生活，其实你就不需要再刻意去做什么向上管理啊，你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分内事情做好，然后做到让大家觉得没有办法去挑剔你的毛病。我觉得，其实你在那个团体里面，就会自然受到长官的青睐嘛。因为你那个团体，就像我以前可能我一开始待在一家媒体，那家媒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也不是一间很大的公司，但它就是可能只有两层啊，比方说主管哦，然后再来就是你这样子。就这么就那你这样怎么向上管理？只有一层而已啊，更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啊，对吧？
为什么不需要？
就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管不要挑剔你，他就觉得这样就好了、啊。
可是如果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会向上管理，那他升官的几率比较高啊，不是吗？
那就是你有想表现啊。
对啊，就是我说如果有一个人
是
比较积极的，
如果是你在那个就是那个公司的阶层上，你升官你也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是公司是一个很扁平的公司。他的组织很扁平化、嗯、所以你最多就只有一层的，而且那一层可能都是一些比你大概老三四十岁的这种就是长辈在那边把持，那你有什么升官的企图心也没有啊，你就要把事情做好这样，然后得到长官的赞许。
所以代表越扁平的组织越不需要向上管理。
当然啦、
啊、因为像你也觉得你现在没有被向上管理。
不是，就因为我现在自己创业嘛，
不需要对你向上管理。
对啊，你们刚才讲向上管理，我就心里想说，我就后来就不禁回头思考，我以前有被人家向上管理过嘛？就从我以前当长官，或就是我当一个组织的长官，到现在我自己出来当老板，我都没有被向上管理，就是也没有人想要向上管理我。
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
我也想问呢、欸。
不是啊，可是我讲真的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就喜欢公事公办嘛。我不想要公私扯在一起，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公私分明嘛，所以我跟大家其实都会保持一点距离，就是我跟底下的员工不会让他们就是好像整天在那边跟他们骂鸡骂这样子。嗯，因为你跟他骂鸡骂里面有一些问题人物出现的时候，你没办法就是当机立断啦。那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要当机立断，所以我其实做他们，比方说我的办公室永远都是关门的。关门不是因为在里面做一些色色的事情，而是就是我真的就不想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就是
拒之于外，
不是拒之于外啦，你说我拒之于外
就是铁面无私啊，就是
但是我的特点就是我有中阶主管， 中阶主管他们会帮我安顿好这些人，他们可能定时都来跟我报告底下这些人的状况，所以我都可以了解，比方说哦，谁在跟谁在谈办公室恋情，然后谁跟谁在那边搞东搞西，这样子在搞气氛，就是那种你知道棒球队不是里面常常会有什么气氛组嘛，就是会在一个团体里面在那边就是挑拨离间啊还是干嘛之类的。
因为你还有一个中阶主管啊。
对啊，
所以那个人也许也在对你向上管理，但你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那不太算，因为他的管理就是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充分授权，所以我都给他们机会，就是你要来跟我向上管理可以啊。可是问题是，就是我不会卡他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比方说你要加薪，我也可以加薪啊，啊你要干嘛就干嘛、啊。但是因为我卡在上面那个位置嘛，啊，所以其实他们要流通，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他们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嘛。也就是说，我们有点像是一个铁三角的关系啊，就是我是主管嘛，底下两个中阶主管嘛，那。当然你说他向上管理是为了觊觎我这个位置吗？我觉得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们也 我不要让他们做到说你要刻意对我怎么样子，然后我才会给你一些好处或给你一些甜头这样子。我没有要做到这样子的地步。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充分授权他们，然后呢比方说你要加薪或是你要什么加班费什么我都给，因为反正那钱也不是我出。
好好哦。
我主管啊。对，但是就是我充分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让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管理，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去管理底下的员工。然后像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希望耳根子清净一点，所以我希望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比方说把挑重点跟我讲就好了。然后我只要知道这大致上的状况，然后比方说有谁真的需要砍掉，因为他在里面可能就是搞东搞西，他让整个团队气氛很不好，然后他可能需要就是赶快处置或约谈。哦，反正该做一些判断，我都让他们去做这样的判断嘛，然后我再做决策嘛。我最后就拍板定案，比方说，好，这个人我真的要把他处理掉，那就是最后就是我拍板这样子，对吧、
啊？可是你那就是很健康的合作关系、啊，
所以你很会向下管理、欸，
要有效率的运作，本来就不是当长官的在那边大小事都要管，你知道吗？因为啊，怎样，我又凑到某个人是不是？
不知不觉
马上想到某个人的脸呢、欸？
对啊。不是
一个整个直接浮出来是怎样？
不是、啊，我想是这个样子啦哦，不是这个是应该的吧？就你要让这个组织有效率，然后我觉得也不要刻意让大家会有这种向上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野心呐、啊。就是因为你这样，你常常会有人在那边觉得说啊，向上管理有用，他们就用这一招，然后用这一招，底下的人长期下来，那个气氛就不会好嘛。整个组织的气氛就一定会很差、
啊。那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很讨厌向上管理的原因，那就变成恶性竞争啊。那你看嘛，比如说你前面如果是一个坏老板，然后你可以接受有人跟你说，就是跟着帮你吹捧接小孩上下课或什么东西，你就会说哦，这个员工好棒棒，把他当成私人秘书，然后接下来你就会一直用他，然后在公事上就他就少做一点，然后他东做一点，那有点公器私用感觉。我这种向上管理其实确实会有啊，其实在企业里面其实蛮多的，政治圈我是没有遇过啦，但以前待在企业的时候我是有遇过，就是那种啊下班那就是老板你冷扣给我给帮你开啊，然后他老婆喜欢什么，我遇过最甜的是还有那个老婆生日送礼物的。
这样哎，仙女你听了一整集，你今天
我刚发现了，关键是那个大老板的权力有没有下放。
哦，
因为你刚刚举例的那个人，
刚刚的刚刚，
刚刚浮现那个人，我就突然想到说，
对啊，
是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下放，所以才要向上管理到他那一层。
就是反正出来工作不外乎就两件事情嘛，一部分就是我他妈的想要升官嘛，那一部分就是我想要赚钱嘛，在企业里面就想说我想要加薪嘛。那有时候的状况就是说，你最后就是比如大家都很优秀，比到最后以后就超卷的、啊，就是好，比如说你很优秀，我也很优秀，那我们今天要跟牛总，我们要竞争店长的职位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最后就是啊，就是我可能下班帮他洗车，然后你可能帮他接小孩，
好，
互相来比啊，
好，
对啊，你看，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有用了？就是你没有这个又很现实，就是两个你没办法在工作上，他们能力就是可能一致齐头的时候，接下来就比。一些无微博呀，就跟那个小朋友会开始就是乱七八糟比。
对啊，可是这
个
是因为决定的人是他、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决定的人是那个大老板的话，
那我跟你讲啦，我举例，我天啊，我现在要举那个大老板的例子，好危险哦、喔！
不要啦
，dangerous 。但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时候，有时候不是向上管理的问题，在那个组织当中，有的时候是。外部管就是外部对内管理，这个这样讲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懂吗？彼得·杜拉克都跳起来了，这什么新兴管理学？
外部对内管理。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外围有一圈大师们，嗯，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然后你的 Big Boss BB 他有这些人的 line， 一个一个都会跟他讲说，今天谁谁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他不好，
这太危险了。
很多啊，那、哦、我举例，假设问遇到这种状况，可是我觉得很少公司会遇到
这
种状况、
欸、其实很不健康、欸、你知道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啊，就是身为一个社畜，就是随时很怕失业的人，就 你知道这时候我会怎么做吗？我
那就像是一种东厂的概念，
对，就是你知道，你就知道你原来你的上，就是你的上，你要管理的上其实不是直接管理你老板，你要去管理他的亲戚朋友们。
何止亲戚朋友啊，
这
但这个也管不到吧？
你管，而且你真的管不到。
但是，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是不会遇到这个状况。
这
正常一般上班族，
对，
应该是没有。
上班族
没有，
不
是在小公司里面，有时候小公司里面啊，你会觉得上向上管理的对象其实不是你的主管，比如说你上面有经理啊，然后可能再来是总经理，有老板、嗯。那有时候比较扁平的公司里面，你会发现你要管的人其实不是那两个名义上的主管。的主管，你要管理对象，你知道是谁吗？
谁？
老板娘。就是那间公司里面谁可以影响你老板的，你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是他。
哦，那你以前曾经这样过吗？
就有啊，就是因为有类似案例，所以我会知道说，你要生存，你就是其实刚毕业的时候那几年，我觉得你就会觉得说，哦，很有干劲，我赶快升职什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那好像老板娘。对老板的影响力很大，然后你就会去特别的去讨好老板娘。那种讨好不是说什么乱七八糟，你们想象中的讨好，就是说啊、老板娘可能今天推着一台，
我没有想象乱七八糟啊，是你在想象
乱七八糟。我刚
毫无想法、哦，对啊，我们毫无想法、欸。
不是你们两个刚看我的表情，就是一种、嗯、哦，
没有啊，什么时候这样？
没有
这种
感
觉，
我连看都没看你。
对啊，我连看都没看你一眼，我在放空。
哎、欸，好，不管，就是你就会去想说，就是帮他多搬两箱货啊，然后很勤快啊，然后就在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然后
展现你的积极度，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干根本没有用啊。
你刚刚这样做是在老板娘面前这样做吗？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老板娘可能会
那为什么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你就会觉得让他觉得你很积极啊，
让他觉得你肌肉很多，
不是那个积极，是那个积极，好不好？
但我觉得向上管理好像就是要先了解老板的个性，
就是他有喜，
真的
投其所好，他一定每个人一定有喜好，就是装也要装出来。在等你无所谓的时候，你就不会想演了。但是如果你还有所求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还有所求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分析那个职场的利弊，谁才是掌握权力的人，然后或是掌握权力的人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会想去表现啊。因为其实说真的，一间公司里面。强或弱这件事，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反正那个薪水或那个公司里面就差不多了。
你觉得这？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出来开公司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不想要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我下班我就他妈回去睡觉就好，我干嘛还要在那边管这些有的没的五四三，然后还要在那边跟人家竞争这些东西，我觉得很累啊，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与其这样，我干嘛不自己出来做？
啊，有时候就传产啊，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政治圈的管理方式大部分时间就跟台湾的那种中小企业船长很像，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到哪里，他们其实不太用绩效来检核，也真的说真的不太在意啊，嗯、因为那个可能管理模式的关系，
所以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他在意的是你人际关系啊，你这人喝有没有很好到顶啊？啊，你这个人啊，大家都喝了啊，一定请喝狼啊，客户都介意一定喝狼啊，殊不知你到底你那个东西怎么来的 ，credit 怎么来的，老板也不知道啊。
那你现在有需要向上管理吗？
我就好像不会特别向上管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哎、欸，所以你刚铁木的向上管理是那个热情是后来有消磨掉吗？
就是后来你发现你不管做了多努力，然后你的薪水可能差不多就一样，还是跟狗屎一样，
还是不要管理好了。
你就觉得他妈的，我他妈管了那么累，可能多两千块，然后不管也是也就是少赚两千块，算了，回家睡觉比较实际。
我就有一股傲气，觉得。哼，我不要向上管理，就是我不要特别讨好啦。
对
对，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后来呢？
后来就是怎么讲？
有改变心境就对了，是不是？
嗯，可能就是在我可以的范围吧。可是我不会说真的太去讨好长官或什么的，就是我不会表现得特别积极。 但我就觉得说我做得好就会被看到，就也是很奴的那个想法。就觉得我就自己做得好好的。
你这个心态跟他其实很像啊，
就是开始已经进入就是那种社畜状态，就觉得啊算了，就这样
吧。反正老板看得
到吧，总有一天老板会看得到，
但由社会宰割，
这样算是一种骗自己吗？
就像你刚刚讲的啊，这是某一种程度的恋爱脑，是这样吗？
还是我们这个已经成为了职场败犬？
不是职场败犬啊，你们就是每一个都是被老板 PU 或是被长官 PUA 的对象啊。
所以是不是要成为长官要先学会 PUA？
不，其实长官有没有刻意 PUA 你们啊？而是你们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只要多努一点，老板就会看得到那种心态。
殊不知公司预算就是这么多，
可是这种心态对老板来说
不健康吗？你是要这样问吗？
对老板来说是好的吧？
当然好啊，我花10块钱请你做20块，开玩笑，你就不来我旗下工作，
你越努越好。
可是你确定，比方说很多事情就是你多做是对的嘛？因为有些老板就是很怕你多事啊，就他觉得说啊，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在那边这是又给我多做这些东西干嘛？然后就给楼啊，
不是
台语叫做给楼，
不是你这个他妈的就是妈惯老板惯习惯，他妈的多做，你跟我说啊，你那里那个多事做多做那么多事情，他妈的不做就啊，我开几家力来底下困的哦。你这个就超传产的啊，干、你们超难的、
有些人就是觉得你给楼啊，我叫你做这个就做这个，
我觉得还好不会、我觉得有个能力在职场上有个能力很重要，就是揣摩上意嘛。
对啊，
就是你至少要大概知道老板在想什么吧。
那你确定你每一次都可以了解到你老板在想什么吗？
当然没有办法 100%， 可是像譬如说有些新闻老板喜欢，有些新闻老板不喜欢、这至少大方向是可以的吧。有些题目老板想做，有些题目老板不想做，那我总不可能 每天都报老板不想做的新闻，然后一直去挑战他的底线。
其实我发现我以前在当员工的时候，就当别人员工的时候，我发现我还蛮懂得抓这样子的能力耶。
对，
就比方说我以前在跑线当记者的时候，主管也会觉得说我挑的新闻还不错，然后我后来进到就是比方说一个网站当编辑的时候，他也觉得我标下的还不错，然后进到就是政府里面当幕僚的时候，长官也觉得你写的脸书还不错，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
你有抓到那个主管的口味，
那就是你跟你老板是心灵契合的、
就是
哎呀
我是不想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以前确实啊，以前确实就觉得当员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因为你很精准打击他的需要，所以他就不需要你再多做太多。
所以我觉得厉害的向上管理不是特别管理，但是你厉害的可以让老板觉得你很棒，就是因为你做出来就是他需要的，
对。
然后你自己也事半功倍嘛，
对
对。然后你刚刚说，如果我做了什么是老板不喜欢的，就多做多错，
对
对啊。所以就是，
可是你总是做对啊，你照你的说法，
但我讲
对啊对啊，我也很少就是我朝一个地方努力，然后完全是错的方向，好像也没有发生过那么夸张的事情。
结果搞了半天，我们以为向上管理是其他同事很鸡掰，就原来发现自己是其实是老板心中的烂员工，因为跟老板不符合，就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很奇怪其他那种很 fancy 的事情来吸引老板的注意力。
对，就是那种来看我啊来看我那种，要殊不知他反而更讨厌你。就是你不觉得这超像工具人会做的事情吗？
不会啊，但是像我的个性就是我希望就是都不要被大家就是太过的瞩目，你知道吗？就越低调越好了。
但老板都很爱你耶，你不觉得吗？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其实现在我在当主管，就以前后来我当主管或者到现在我当老板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你知道员工知道你想什么，然后他能够马上生产出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干，我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然后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人我就会非常的你知道，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哇对，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那种心灵契合是不是其实从在求职或是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就
没办法，我跟你讲
这没办法发现，
没办法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因为像我那时候在面试人，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面试人的经历嘛，我后来当了主管我才第一次面试人，然后第一次面试人你看他的履历都很漂亮，就每个都写的就是哇很完美，然后就是那个比方说我们那时候要面试小编，他要做图，然后那个图都做非常精致，都跟你讲说他去参加什么样的那个设计展之类的，对
什么之类的。
就进来当他真的实际做图的时候，我就发现说 What the fuck， 这样就是觉得说啊，我要叫你做那个资讯图表，
把本图当海报做，
对，你怎么第一个这个时间上好像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怪怪的，怎么看都怪怪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因为现在你要找到合适的这样子的一个员工， 真的很怎么讲，很不容易啊。
所以挑人其实也是很难欸。
对，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第一次面试人嘛，我看到很多履历，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他们都会把，比方说他们那时候在学校一起，就你叫他们交作品集嘛，然后他们可能就跟在学校跟很多这种大咖合作的那种作品都把它塞进去，然后你看到那些东西你就觉得他是他做的，但他可能只是做一小部分，
他是搭便车的，
对，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
车载，
你是上台报道那个，
对对，殊不知这个，比方说这样子的一个图面设计，或者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CI 设计。都不是他主要负责的，可能都是他的团队还是这样之类的。但所以他进到这个组织里面，他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就会觉得落差很大。然后我就觉得啊，有点失望。我不知道啊，那就要看你嘛，因为你那时候面临到很高的压力，是希望这个组织可以快速成长。但这个组织如果里面的人就是都呈现一种就是不好用或不能用。你那个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就开始，你知道那个怒气值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只能先试着用啊。
对啊，啊，所以我才会觉得是说，其实像比方说像现在自己出来开公司，或者那时候在当主管，我只要遇到那种底下人，只要知道，哎，我 get 到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做出来真的是符合我想要的那个风格，我就觉得哇，真的是 thanks God， 真的这样啊，我真的会有这种，因为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当时我的主管他们为什么会。就是对你会很青睐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找了很久，才真的找到一个他们觉得真的能够用，或是写出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人，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有没有心灵契合啦，那感觉就没有，而且没有心灵契合。
他是在吹捧自己吗？
就是他每个老板都很爱他。
我刚听了什么？
所以他姻缘线都剪在跟老板。
完蛋了，完蛋了！我跟你们三个像我头，
他就在示范怎么吹吗？
对啊，这个我跟你讲是在职场，
我没有吹，我真的没有吹哦，我完全没有吹哦。我讲真的，我那时候没有吹，真的。嗯，
好了，我敢保证，我们的牛总。保证不舔不吹，
真的不舔不吹啊！主要不是你
靠实力，
看我也没有吹跟舔哦。
你有，但你那时候，你现在有，现在没有。
我只是对以前的老板娘会在他前面搬东西而已。
搬东西，然后你想干嘛？这样子
没有想，我没有想要靠。
你想要干嘛？
我没有想靠劳力活，好吗？就没有想当小奶狗，没有想当吹捧的小奶狗。
但是你刚刚讲到你的员工，就好像。有 get 到的话，就是有心灵相通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当员工还是要就是试着了解老板很重要、欸。
其实不是试着了解老板，因为你不需要了解我本人啊，你不需要了解我的个性，或了解
你要的东西。哦，
你是说我要的东西？
你要的东西？
哦，对啊，没错啊。
对啊，
我要就是比方说，我下指示，我希望做怎样怎样出来，然后比方说他做出来的东西，跟我因为我心里面一定会有幻想嘛。他如果是幻想跟我想象的东西就差很多的时候，要看我心情啦。比方说那时候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时候忍不住就电话打过去就直接骂人这样子。但是现在没有压力没有那么大，我就会很有耐心的，就
循循善诱，
对，很有爱心跟耐心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改，然后怎么改，然后这个地方要怎么瞧，这个地方怎么动，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做出来应该会比较符合我的想法哦。大家就这样，
有这么佛？
我现在很佛啊。我反而我创业之后变佛了，你知道？我以前在组织里面，就大的组织里面
呼风唤雨，
不是呼风唤雨，那个是一种压力，你知道吗？啊，他没有给你太多成长的空间，所以你只能不断的去压榨他们嘛。压榨不是压榨他们工时，而是压榨他们产出的这个绩效，要符合你的那个想法嘛。啊，那个是一个压力很高的工作场域啊。
所以你从员工到老板这个转换，转换的还顺利吗？
员工要先当主管，然后再当老板啊！
哦，
我当主就是从员工当主管那时候确实不知所措，我连一年的预算怎么编都不知道怎么编，就真的没有头绪啊！比方说，我那时候还当员工，就一瞬间就当主管了，然后他需要你肩负这个部门的，比方说一年要多少钱，我没有想法、欸，
突然跟你说报预算的时候报不出去，
对啊，因为第一个，我那个组织是全新的组织啊，
哇，
那是一个全新的公司啊。全新公司，所以代表说他没有前人的这个你知道智慧的累积嘛、嗯？
没有东西可以依循，
没有你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你去问其他的相同类似性质的公司，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么细，他就跟你讲啊，大概就这样之类的，他不会跟你讲的很细啊。
嗯，
那所以你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嘛。 那所以我一开始当然就跟，其实我还是有跟我的中介主管讨论嘛，比方说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建起来嘛。那所以我其实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真的蛮痛苦的啦。那段时间就是一来是你没有当主管经验，你也不知道怎么面试员工，你不知道怎么挑员工，你不是因为有些人，我那时候当然就直接就看履历嘛，我会觉得说看履历或看作品集，我就可以挑到我想要的。后来发现事与愿违嘛，你还是要跟他们深聊过，才能够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然有些人的就是有些人对这份工作的就是那个企图心，他可能在一次面试当中他就让你看得到吗？不会嘛，他可能就是会把它藏起来，藏得好好的，然后殊不知当你真的正式录用他之后，他可能做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拍拍屁股就走了，很常这样。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怎么讲，这些都是经验的累积，你不可能马上就上手。等于说你当主管，你从员工当主管这段时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但你要从主管当老板，我觉得是还好。
原来
真的、啊、
已经学会奴役跟指挥人了。没有没有啦，没有没有，他不会啦，他不会。
可是我讲真的，那很为难，你知道吗？就像我其实曾几何时，我也想过说，比方说我在当员工的时候，我想要将心比心，我不要以后当这种很让人家觉得很讨厌的
主管。
主管对，就我觉得以前遇到有一些主管也是蛮鸡巴的，或者我当兵遇到一些长官也很鸡巴，然后就觉得说我不要这样子，我不要去做大家讨厌的那种人。可是你知道，当这个社会不允许你成为，就是要让你变成你过去讨厌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好糟糕、啊、
这是这个社会逼你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你是在搞
哦，搬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管老板都又怪怪给社会，
不是
管老板，
管老板就说嘛。
可是这个世道逼着你要做这种事情啊，他不给你任何犯错的空间，也不给你任何进步的
时间、啊。没有，你刚讲的那个是成本，你刚讲的是就是犯错跟成本的考量啊。可是有些管老板就是不计成本要做一些蠢事啊。
啊
啊！
有些冠老板是只有一个吧？
有些
是只有一个吧？
就不计成本要干蠢事啊！你就会就觉得说，干天哪、啊！那你到底花这些成本跟花这些时间，到底在冲啥小
啊？我现在没有想法，我现在我好好奇你在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讲那个，
没有没有，我们讲的东西是社会上也很常见的，就有、oh. 就有一些老板就是 something like 很喜欢很喜欢某些员工，这个完全不是案例哦，就是单纯就是可能以前有听过，就是说那种公司特别喜欢某个主管某个员工，然后他提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妈都是宝，然后就会去用，结果最后公司就赔了一屁股钱的。
但他还是相信他吗？
对啊，就是你知道有些老
板始终相信，
有些老板也是撞到
好不理智，
有些老板、就是、
坚信不疑，
对，就是脑子撞到就觉得说，然后那个员工也总是有他的一套，就会觉得说他妈的你是上辈子救过他或全家还是怎样，就是他可能会跟你说哦，可能他想说哦，传奇错过了两个礼拜，所以那个我们最好的高峰货期出去，最好的价格已经没了啊，所以我们这次才会赔的一屁股，
就是各式各样理由，老板都相信就
对。
对，
然后就想说，妈，这间公司可能资本额已经亏掉一半以上了，然后都是这个人搞的，然后就你还可以一直相信他，会想说，妈的，这个真的，他要么就是你手上有你的裸照，要么就是真的上辈子救过你全家，你知道吗？
你这个是比较猎奇一点啊，因为我讲真的，老板会相信单一员工，其实真的蛮少，因为
好不理性，
蛮少发生的啦，除非真的就是比方说他们一起去禅修还是。这样之类，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
啊、
这就没有、
啊、一起去信教啊？你要不要信教？
你到底干你老师？不是，我是说很认真的，真的就有听闻过那种，然后就是那种公司赔到真的一屁股了，然后还很信，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说啊，妈的，他到底是跟他有一腿，还是这种管理到底怎么是把这个老板够屌屌啊？
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还比较猎奇，比较常见的是什么？老板迷信一些大牌。
什么是大牌？
就是。有牌子的东西、
就是啊、就是从别的地方挖总经理那里挖过来的、啊、
然后他可能过去名气很大，但实际上绩效很差，然后他花重金把他挖过来的时候发现到，哎、欸，就是绩效再差他还是会信任他、
欸、这种向上管理其实很屌、欸、就是他一间公司一间公司去，然后就是官越做越大，职位越做越高，薪水越加越多，
然后他虽然空降没多久，他就会说这间公司现在有这样子的资产都是靠我赚来的，
他就再去骗下一家，
对，没有，他不需要再去骗下一家，他只要骗这一家就够了。
可是他要跳槽啊，
他不用跳槽啊，他从一家
他被挖，
他就从一家公司被挖角过来嘛，然后他可能没什么建树嘛，然后才空降没多久嘛，他就跟你讲说，哦，这家公司现在有这样的规模，都是靠我 的 idea， 我所贡献的这些 能力，然后去影响。
这是做对的时候就说是他，然后赔钱就说我早就跟他们讲了，他们那个体质不良。
赔钱的时候也会跟你讲说我做对了哪件事情，所以让他没有赔那么多。
哦，这个果然是老板的思维，我都还没想到这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
赔少就是赚？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像在猜灯谜？你都不知道我在讲谁。
无所谓，
但是你心里面是不是已经有个名字浮现出来？
没有没有，无所谓，因为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太常见了。这个
很常见啊，很常见啊。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向上管理啊，
就是请进来的东西生啊，啊赶紧出来吃的东西晒，
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迷信大牌啊，迷信空降的大牌啊，迷信这种外面这种有牌子的人啊，甚至是老人啊。我想这样好不礼貌，可是是真的啊。
我刚刚脑中其实闪过了，大概有闪过八九个对象。我讲的是大概八九个我认识的老板，然后公司亏个跟他晒，然后或是募了一屁股钱，然后也是这种迷信大牌，然后公司也赔，然后跟一屁股的那一种，都是这种现象。
真的啊，
这个其实最常出现真的是这一种，就是公司老板。他最喜欢的那个，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我们讲说向上管理，就是他一定有他的喜好嘛。就是有些老板的喜好，真的就是你有没有待过大公司，你的牌子是谁，然后那种就有可能。干，这个超真实的，
这算是一种迷思。
对，那超 real 的，真的是爆干可怕。然后你知道往往这种情况下，然后就是最后赔了一屁股以后，他往往借口只有三个嘛。一个啊，那时候谁跟你说不要，你看我们就错过进场时机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底下的执行不好，所以不是我的错，我的战略都没有问题。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完全就是说干踢盖点，接下来是连杠环境，你看都不是自己的错，然后自己因为做对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帮你省下来多少资本额，不然你个输家给还
千错万错
都是累的错。
对，
职场上就是会有一种人很会话术，很会包装，
就我觉得讲就很会吹啊，
很会吹，好，
就是真的是很会吹那一种，就是舔狗其实是最低端的，就是那个就是像我们刚开始出社会那种小朋友才做这种事情，你后来才发现，干那种老油条老屁股最厉害的意思就是一坐下来一屁股就来超会吹，就说我以前干嘛干嘛干嘛，他妈祖宗十八代先跟你讲出来那种，干那超屌的、欸，
对啊，其实我都很羡慕这种人，你知道吗？就他可以靠嘴巴过活。就他其实其他器官都可以不要，他就那张嘴巴在那边就可以活，在这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走跳啊，我就没办法、啊，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我这就是我现在很吃亏的地方。我开一家公关公司，我确实是要靠嘴巴过活、啊，但偏偏我嘴巴就不够，你知道不够犀利啊，我没办法，就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我连现在开个 podcast 讲话都哩哩啦啦。我要怎么？你知道在外面吹这些人，我怎么吹？吹不了啊，吹不动。你知道我吹我自己。他们就觉得说，干你在公三小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吹我自己都不行，还要吹他们，这很困难。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劣势啊！
这你不要这么悲愤，不要这么悲愤。
我们脸皮太薄了，
所以我需要找一个会吹的人啊！我真的需要找一个会吹的人。
我好想告他，
铁木先生，
你要铁木吹，
要多会吹？
铁木先生，你有没有意愿这个加入牛棚创意整合行销？
让我再想想。
哇，直接现场邀请！
哇，现场邀请，
没办法，因为现在真的很吹，我很缺会吹的人。
就社会在走，就是嘴巴要有了。
对啊，
要吹起来。
对啊，我想说原住民这个，
等一下讲清楚哦。
谁跟原住民
讲清楚哦？
原住民的工作权益是我们需要保障的。
哦，就这间公司目前还没有达到法定名额，是不是？
没有啊，有法定，我们小公司有法定名额这种事情吗？
应该是没有啦。
原民保障名额。
可是我讲真的啊，就是这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不公平的，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不懂哎、欸。
我觉得这是真的需要了。我那天遇到一个做二十几年业务的大哥，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兄弟，我觉得你哦，现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做的事情啊，你都很认真做啊，很领情怕表，但是你现在唯一吹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是哦，你脸皮太薄了，你不敢把八十分的东西讲成110分。
问题是你有八十分吗？你可能只有八分。”
不管
你好恶毒啊，
他一直说不管你有几分，你全部要把自己讲的100分，然后你错的事情你可能有100分的错，你怎么样都要把它讲的你只有20分做。
对啊，我觉得
他是很认真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后来发现了，其实不是嘴巴的问题，是脸皮的问题，
就是你会心虚啊，
一皮天下无难事，真的
就说了你会心虚。
对，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我脸皮就薄，我就是会很在乎那些你知道外界的这些舆论，
怎么办？
就其实不会有人在意啊。后来久了，就其实发现不会有人在意啊。
真的吗？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出社会很久之后，然后都是那种人就可以平步青云吗？
对啊，是啊。
然后很多人就是空手套白狼欸。
对啊，
尤其是在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哦、就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
然后就直接空降在一个位置上。对，
哇哦，
对。
可是我们就没办法。
那他是换过太多工作了，那个应该跟没有关系。
比方说什么狮子会长这种什么蛙哥，他都把他列上去嘛，
他很多
title 啊。但问题是进来到这个领域，他没有产出啊。但是问题是长官喜欢他，长官就是看那个 title 啊，他觉得 title 体面啊，他觉得就是你知道，不管你今天的产出，就是你的产能是多高，你只要你的这个就是你的学历上面有那两个字，
来哪两个字？
那两个字。
台湾
NTU 112，
你听那啥来的？好了，我知道了，就是他就是迷信牌子啊。那有时候
对，又回到迷信牌子这件事情，
没有，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啦。
对，
所以我跟你讲，只要有这样子的老板，你向上管理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还是会有外界这些人进来取代你，因为他知道，反正我只要这些源源不绝这些就是怎么讲？有名无实的人进来，反正无所谓啊，对他来讲无所谓啊。
就是，可是对外面的人就很吃香啊。就是反正我知道你这间公司就想要大牌
啊，当然啊。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讨假波，你反而这个，你我刚想到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几百一点的人，我就讨假波啊。你说讨假波用是什么？好，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是不是 NTU 的。那我就知道了，反正老板说什么都会信我，那我就摆烂了。然后出了事就说没有啊，我 NTU 的怎么会骗你？我 NTU 的怎么会搞你？
不会，我觉得他不会讲这么低端的理由，他会告诉他当然不会把 NTU 拿出来
讲，就是这是举例啦，意思就是说我他妈是精英人才，
对，
这种犯的这种错一定不是因为我搞了什么低端错误，一定是有更什么样的阴谋啊。
我跟你讲，这些人他们都很会掰理由。那这个理由千错万错，当然不会是他们的错，所以他们当然也不会把自己 NTU 拿出来当免死金牌，你知道吗？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不在歧视 NTU 的人，
你等一下去后面就被摔一排负评。
不是啦，我跟你讲 NTU
考不上就歧视 NTU。
NTU 很杰出啊。NTU 很杰出啊，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全部啊，就是你不能总是拿这个，比方说你的学经历当成是你唯一的判断的这个基准吧。那偏偏很多人都很迷信这个东西啊，那很迷信这个东西的情况之下，那变成是你怎么内部向上管理也没有用，你向上管理
血迹界限，
对啦，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你长久下来，这间公司就不会有所谓的新，它会有新陈代谢，它就是会变成是说你旧的人上不去，然后你会有一些新的人一直空降，一直空降，一直空降，然后这间公司的绩效可能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再更高。哎、欸，你为什么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字字珠玑、
人诛心啊？
字字珠玑，每一句话好像都在讲什么东西一样，但是又想又好像说不太出来，
总觉得你是在讲一个别人，但好像又在讲
相似的感觉吗？
对，我就是在讲一个社会经验下回书嘛。对不对？
那这股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开了三集了，从头到尾就在跟你讲，哎，你出力下回书，
下回书啊，不是吗？对不对？但你不可否认的，这种老板还是很多啊，在台湾，在台湾，
就是都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中小企业的管理方式啊，就是
很人治的。
但中小企业会一直海选吗？
中小企业不会，中小企业会好不好？中小企业就是永远会在104上面挂职缺，然后明明前一个还在，然后他就跟你说，某你来给我拎啥金箔哎，对对对，什么是小姨子孙啊？
挂职缺，但是同时有空降的选项。
对，然后或是讲一讲，然后突然就会跟你说，哎呀，那个谁谁谁，他介绍什么，他侄子海外回来哎，哦，
但是中小企业也不会争一级主管呐，会吗？
家族企业
会在104上面争一级主管吗？
家族企业的状况，还是会，他就是，
哦，
他是会打开，然后他就会先找来，然后找来以后，你突然就会，比如说在金属厂，我就有听过另外一个 case，就是他去金属厂争那个科长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头啦，就是说名字争那个科长，就争到进去以后， 然后去上班了，突然跟你说啊，你变成储备干部、副科长，为什么？然后因为可能说哪里又来了一个，然后听起来
哪里来的骆驼科呀，沙里红巴嘿哟嘿，
这是真实血汗，这是真实血汗，就是然后就是突然就是跟你说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跟你说那个是什么呆呆啊，哪里德维来啊，哦，就优秀啊，一这科长一定比你个啊，这一码是储备干部，一起码是科长，啊，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总经理啊，是吧？你个这科长就袂歹啊。就可以升起来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社会上就是有这种很多这种就是奇奇怪怪的状况。
你那个叫家族企业，
我们刚刚讲的是家族企业，可是中小企业里面其实对这个迷思也是有啊。
那仙女听完这一集之后，请问一下，你现在打算要如何向上管理？你学会如何向上管理的吗？
你们有教我吗？
哎、欸，我觉得我们可以开线上课程啊，20堂
课程，
教你如何向上管理，如何乖乖当个田。对，从第一堂就是如何乖乖当个田狗，
又吹又舔，当个可爱的小田狗，
到如何平步青云，成为一个空降大师，
就是又吹又舔。不是啊，
对，
很重要，好不好？啊、
算了算了，我觉得跟你讲话好累。
累
你们原住民的车速都好快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好啦，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来跟大家这个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牛总热潮呢，已经正式上架了，好不好？在这个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Sound On，
哦耶！还有什么？
各大平台就这样，
就各大平台应该都点得到，好不好？那所以这个欢迎大家赶快帮我们把它订起来，以及如果这个大家有订阅的话呢，也麻烦帮我们五星推爆，好不好？以及呢，每个礼拜二的晚上11点，我们会在 YouTube 开首播场
啊。你今天是不是提早在平台上面上线？
没有，本来平台就要提早上线了，你知道平台那个需要审核要时间呢、欸。
啊，所以他提早上菜的话，就不是我们的错了，就是首播场
还是会，所以不会知道他几点上线。
没有，我就是晚上把它丢上去嘛，它会自动在各个平台上面发布嘛。啊，这个东西时间没办法抓准啊，因为它各个平台它的那个联动的时间不一定，它要看他们怎么，它要先审过嘛，审过 OK 才能够上架这样子、嗯。那看起来我们里面没有聊到什么很就是很下流的东西，所以应该这个。最后都成功上线，
就是我们就是
不够下流，
保证安全的。
对啊，那反正11点就会有所谓的首播场。好，
好欸，
好啦，你好欸，好没诚意。好啦，这个
被老板讨厌。
我没有啦，
向上管理失败。
对、欸，对啊，你们现在要向上管理我啊，
牛老
板，牛总，
你照顾我来啊呢？
我讲真的，我其实是有点羞愧，因为我好像没有付薪水。好啦，这个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我是铁木，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
拜。